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还有再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叫人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它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就算是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要提醒自己去不断的改变。如果我们当中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更是要引导你看到我们人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啊，就从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主要背景呢，第十二节他说，这事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然后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逾越节到了，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去。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可能你不知道这个背景。按照旧约的时代，主耶稣的时代呢，犹太人每一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因为这是当初神给他们的规定，因为他要整个民族常常一起在神面前来敬拜他，而圣殿就盖在耶路撒冷。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有一个规定，每一年有三次，每一个人从外地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到圣殿去。第一次就是逾越节，第二次呢就是五旬节，第三次呢就是祝棚节啊，祝棚节。那这里讲的耶稣，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快到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如果你知道背景，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上成为人，为了要把神拯救人类的好消息传播，让人能够回归神得救。耶稣在世上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所以这三年的时间呢，他每一年都要逾越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那这里所记载的第一次他到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说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年一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如果你知道背景，第二章的一开始记载，耶稣一开始在加利利，就是在北边犹太的地方，在那里，在迦拿，他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让水变酒。那个神迹之后呢，那么很多人就开始信了他，知道是他是神来的，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那么耶稣在迦拿行了第一个神迹之后呢，他就回到加百农，在那里住不了几天，就遇到逾越节。那么他就带着门徒，他就到耶路撒冷准备去那里过节啊，按照律法的规定。那么圣经这里记载说，当到他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觉有一群人利用这个节日在那边为自己的利益，在那边利用这个节日来榨取一般穷人的金钱。圣经记载说，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为什么有人卖牛羊鸽子呢？因为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时，一定要带着祭品祭物。那么那时候规定的祭物就是牛，要不然就是羊，要献给神，要牺牲流血，代表人需要有祭品来代替自己的罪来流血。如果穷一点呢，就要带鸽子，所以这里说也有卖鸽子的。还有呢，每一个犹太人来到圣殿的时候还要交圣殿的税，代表就是说交点钱来维持这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交这个钱是要用圣殿特别圣殿的钱，所以呢外邦人啊，犹太人从外地来，可能 没有圣殿的钱，所以这时候很多商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啊越换这个圣殿的钱，然后他们把这个月利呢变得很高，换句话说啊，利用这个机会抬高这个牛羊鸽子的价钱，利用这个机会让你啊你自己地方的钱要买圣殿的钱的时候，你要用很多的钱来换圣殿的钱。所以当耶稣看到这群犹太人在那里利用，甚至于在圣殿，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可是这些商人跟圣殿里头的祭司也好利未人勾结，利用这个机会来欺骗别人，来榨取别人的钱，这是相当的不圣洁，相当对上帝很不尊敬。所以耶稣这时候很愤怒，耶稣就拿起那个把那个卖这个牛羊的人的摊子就把它打翻，甚至于拿起这个棍子要把人打走。那门徒不了解为什么耶稣这样子做，这么不失礼啊，他有什么权柄啊？这等到耶稣死而复活，他们才知道，圣经讲耶稣为他，因为耶稣说，我为我的父的殿焦急，我为我父亲的，你怎么可以在我父？门徒那时候不懂耶稣为什么说把神说是他的父，因为他们不晓得耶稣原来是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成为人。弥赛亚原来是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到世上来，要启示真理，要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救赎人脱离定罪。耶稣说不要在我父的店里头在那边卖这种东西做买卖，结果呢一般人不知道，他的门徒也不知道，那时候都还不晓得耶稣是谁，他们可能看到耶稣可以行神迹，他们就信了耶稣，但到底耶稣是他们还不很清楚。这边圣经特别记载说，等到耶稣后来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他们才想起来了。那么呢那时候呢犹太人呢这里圣经约翰福音讲犹太人，就讲一些犹太人的领袖的意思，以色列领袖，他们都是一群当权的，要不是法利赛人，要不然就是文士，要不然就是祭司下面的立位，他们是当权，他们是不喜欢耶稣来这里传福音，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个外地来的，怎么可以在这里有这么大的权柄呢？他们也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来传好消息的，所以他们就挑战耶稣，他说你做这件事，那你再给我一个神迹给我看看，如果你们可以给神迹看，我就相信你的权柄，我就公推你是弥赛亚，我就让别人去跟随你，你再行个神迹给我看吧。耶稣呢又讲了一句很怪的话，耶稣说这个圣殿呢被拆毁了，如果这个圣殿被拆毁，我三天之内就可以再把它建起来。哇，这下他又是狂言了，这些犹太人更是不懂了，这个圣殿已经盖了46年，中文圣经没有翻两句，这殿46年才造成的，其实那个圣殿那时候都还没有完全造成，事实上那个时候他一说目前这个圣殿总共花了46年的时间才成这个光景，花这么多时间，你说三天如果被拆毁，你三天就把它盖起来，哎呀他们更是不相信了。但这些门徒那时候也不相信了，即使那时候信耶稣的这些门徒还是不懂，到底这位我们跟随这弥赛在讲什么，什么这个圣殿被拆毁三天就可以把它盖起来，人家明明花了46年才有这个光景，其实后来一直盖到主后70年左右，主后70年的时候呢，这个终于那个圣殿呢盖完了，可是盖完之后罗马的帝国来了，凯撒大帝来又把它拆毁了，真的是被拆毁。所以他们也不懂，这个圣殿如果这样算起来呢，以今天我们在历史边大概整整盖了70年才盖好。耶稣那时候说任何人 能把它拆，我三天可以把它盖起来啊！他们真的不懂。那么可是呢，门徒后来懂了，门徒后来原来耶稣在做一个比喻，因为圣经里头常常用圣殿来比喻耶稣的身体，就像我们今天教会像一个圣殿，圣经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因为主耶稣跟借着神的灵要在这个圣殿里做主做王，而教会圣殿就是他身体。门徒那时候也不懂，到后来他们才知道说，当耶稣说任何人拆毁这个圣殿三天要把它再盖起来，原来是在指着说任何人把我钉死，我死了之后我三天可以再复活起来。我这个耶稣就是上帝的殿的身体，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他说任何人把耶稣把我这个教身体，如果你让我死了，我三天可以再复活。门徒以后才知道，那么以后门徒才知道。不过不管怎么样呢，耶稣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继续的传福音，虽然这些人不信他，这些犹太人不信他，这些门徒也不懂，耶稣仍然在那边传福音。那你们知道耶稣来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用神的大能来证明他是谁，要人来跟随他，所以他那时候又行了很多神迹。然后圣经说很多人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就开始信耶稣是弥赛亚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24节怎么讲，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耶稣不信任他们。这群人说看到耶稣行神迹要来跟随耶稣，要承认他是弥赛亚，要信任他，要跟随他，耶稣说我不信靠他们，我不交托给他们，我不相信他们的意思。耶稣说这群人要跟随我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万人的心他都知道，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每一个人耶稣都是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因此呢他不用任何一个人来为他做见证，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耶稣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他知道人这些人有一个问题，也知道我们世上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或者是还不是基督徒的心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这位耶稣是谁啊？今天我们有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进入，我们应该更清楚到底这位耶稣是谁。那到底他又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他说他知道人心的问题，所以他不交托给他们，他不信任他们。到底人的问题是什么？到底耶稣是谁？第一个，我们这里很清楚的，耶稣这里让我们再看到他本就是神的，有神性，他无所不知。耶稣不是只是一个道德家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信主很久，你千万不要信了耶稣只是把当耶稣说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所以要跟随他。你也不要只是把相信耶稣啊，他能够行很多异能啊，有什么气功，他有什么，所以我来跟他。你也不要相信耶稣，哎呀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人真好，他教导真好，而已不是。耶稣很清楚让我们这里看到他的神性，你看他清清楚楚知道每一个人在想什么，他清清楚楚知道每一个人在想，他无所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是不是？圣经一再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无所不知的。就于好比耶利米书17:10说，我耶和华鉴察人的心，试验人的肺腑，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想。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叫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想什么。希伯来书新约4:13说，被造的任何东西在我们的这位主耶稣面前是很清楚的，显然的，掩藏不起来的，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而耶稣就是圣经所描写的这位父神耶和华，他只是父神的儿子。创世以前耶稣已经存在，他是那创世以前神跟父神在一起的，太初就有的道就是耶稣，道就和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就是那个知道人类，创造人类，也知道人怎么活，整个真理的来源的那一位神。只不过他为了你和我能够找到神，所以他才到世上成为人。而那时候的犹太人就不知道这个，他们只可能把他介绍到一个好的老师，他们可能说他有很多异能可以帮助我，所以我来信他。他们可能说这个人真的是很有道德，所以我来跟随他。或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哲学家，比任何一个人懂得要清楚多了，所以要跟随他。那也很好，但不够。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这位耶稣是神的本身，这就是耶稣，他是神到世上来，最最后他称神为父。你看太初之前父神的儿子耶稣，道就跟父神在一起，他到世上来成为人，他仍然称在那天上的上帝为父。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一个全能的神，他又是一个慈爱的神。他可以说为了这群世人，他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为他们。你看这里耶稣说他不交托给他们，不信任他们。要是我不信任他们呢，我不理他们呢，对不对？要是我知道这个人人心不正，我不理他。但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明明知道这群人信他不晓得耶稣是谁，这群人甚至于信了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因为圣经说看到神迹嘛，他看到他可以行神迹帮助我，他们就来了，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来的。但是耶稣我们看到他世上三年半，他仍然不断的，虽然他你想这很痛苦啊，他知道这群人心里在想的其实自私自利，他知道这群人其实根本不是真的相信要顺服神，但是他们来跟耶稣，耶稣很痛苦，他知道这群人根本就是自私的人，是罪人，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圣经记载说他仍然不断的教导他们三年，这才刚开始。耶稣仍然带着他们，常常用神迹异能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目的我等一下讲，还是有一个别的目的，要知道耶稣是谁，并且对耶稣的关系应该怎么样。耶稣没有放弃他们，甚至于我们说耶稣到最后呢，还愿意为这群人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上帝。朋友们，弟兄姐，你知道上帝什么吗？上帝是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高高我们在上的，他对我们拥有主权，他如果要对我们怎么样他就可以怎么样。但圣经记载的基督教所传的这位上帝，这位耶稣，他又是全能公义大能的神，但是他是又乐意自己降低到很卑微，愿意为人当成罪人死在十字架的那一位。这是很难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可能不会怕哈，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你碰到很多危险的啊，你碰到恶人，你不知道，你反正也跟他吃喝玩乐，你根本无所谓。你看到一群要陷害你的人，那像这群人可能怎么样？耶稣都知道，这些人很多人都是为了好处，将来都要定，都要再把背叛耶稣。耶稣也知道他们会背叛他，但耶稣却没有逃掉。哎，我觉得这个很伟大，你知道吗？我呢，虽然不是神哈，不过呢，上帝给我一点灵眼哈，所以我在牧会，我很多年，我大概看弟兄姐妹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跟很多传道，我也知道这个传道人真的，我知道这个传道人呢，他心里想我，所以我知道一个传道人，我从年轻传道了，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成功。因为我在神学，我看到很多传道，我说这种想法，我说他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我很多朋友传，我说一看我就知道他会有，我果然后来就出了问题。哎，就是 是我的长处，我可以 discern， 圣经说叫做分辨啊，我能够分辨，内心可以知道。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我的缺点，我很怕啊。我有时候看到人啊，这个有问题，我就撤退了。看到这群人这个麻烦不敢 involve， 我就不敢迁入了。所以你知道吗？我以前做过见证，我一开始上帝感动我奉献当传道，当我奉献了，我就很热情的、很感恩的、很决心的、很感恩的就去神学院造就。我造就毕业之后呢，很多人就来请我去传道，因为我开始怕了。我看到教会太麻烦了，人心这么多，这个人这么想，这个人这么想，就是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要求不一样。所以我进去前前后大概出了三次。我40岁的时候奉献传道神学院，44、45岁毕业，我等了3年才开始全时间放弃我的工作传道。不是说我没有人要我去传道，也不是没有请我传道，我看了就怕。因为我知道，那我说这个耶稣太厉害了啊！这个知道人心，可是他还敢。他这个人心，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诡诈到极处，真的是这样嘛？对不对？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你看看，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对不对？你看你们当初这个文革啦，到现在一样，哇，这个斗来斗，现在台湾一样斗来斗去的，真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真的是很难的。你在公司上班你就知道，稍微很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人呢通常就会冷淡好一点的话，我不跟你来这一套，但我淡出，对不对？我不引发，我不这样。很多人呢，这少跟这人在一起。耶稣不是这样，他明明知道危险的地方，他偏偏要去。明明知道那里是一个什么中文怎么讲，一个这个虎窝，是不是？他偏偏要冲进去，为什么？因为他要来拯救我们，他的慈爱大也到那个地步，他冒险就是为着我们。他是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圣洁的，他可以把恶人通通除掉，他可以定任何一个人罪，他可以用一个神迹就把罪人就马上一个打雷就把他打死。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愿意进到狼群里头，在那里苦口婆心的用神奇意来帮助他们，用教导把真理教给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活着，真的是把那个神的圣洁公义慈爱全部活出来。这就是我们信的这位耶稣，他又是大能，但是又是慈爱的神。所以直到今天，会不会看到我们信的耶稣是巴不得我们今天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第二个，好，这刚刚讲了我们信的耶稣，这里下面一个叫人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圣经这里说很多人要信他，那耶稣怪透了，很多人要信他还不理人家，要你说他是什么神啊，他什么他很慈爱，说要信他他还不理人家，不消透他，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吗？这些人的问题在哪里吗？这些人的问题，因为他们看到了神迹，只是为了神迹的好处来跟随耶稣，不是因为知道耶稣所传的真理，不是因为知道耶稣启示他是上帝，他是神的儿子，而来对他产生一种信服来信他，是为了好处来信他。你们知道啊，约翰福音用神迹这个字，其实如果你更清楚的，约翰福音讲这个神迹这个字，原来意思叫做记号。上帝用他的大能，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解决你我的问题，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有需要的人，但是最后他这个目的都只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要告诉你耶稣所要启示的他到底是谁，启示你跟他应有的关系，就是一种遵行、信服、信靠的关系，都是这种记号。目的神迹大能最后都要印证一些他所要讲的真理的记号，希望你明白耶稣这个教导，你真的要信靠、要相信、要顺服耶稣这个人是谁，相信你要相信、信靠、顺服他， 但这群人不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群人的信只是从实用主义，他们信耶稣可以给他们更多的物质，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但他们并不是对耶稣的教导产生一种顺服，对耶稣这个人把他当主来把他顺服，这就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看圣经呢，第二福音第五就记载，另外后来你看耶稣后来行，有一次耶稣呢，如果你们了解约翰福音，耶稣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呢，就喂饱五千个男人啊，大概两万个人。有一天耶稣大家在旷野听他讲道，到旷野到晚上的时候已经饿了，耶稣说有没有什么没得吃，我们就五个饼两个鱼，耶稣呀一下子五饼二鱼就喂饱了两万个人，还有剩下的。但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要他们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并他讲的话要相信他。所以呢，那时候那些犹太人呢信耶稣不懂，他们呢耶稣后来到不懂地方，他又跑来跟耶稣的，耶稣很清楚他们在想什么，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来找我干什么，你们肯定来只是为了吃彼得堡，你们只是为了肚子来找我，你们只是希望跟着我的话你一辈子不用工作大概不会饿死，你们只是想跟着我的话你大概是凡事顺利。但他们对于这位耶稣是谁，他们根本不尊重他，把他当作主，他们对耶稣所讲的话也没有把他真的相信去遵行跟顺服。所以耶稣马上跟他讲，我知道你们只是为了肚子才来跟随我，然后耶稣跟他讲啊，不要为了那喂坏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你们只是为了肚子，那食物都会坏的，但人的生命不只是存在那里活着，人的生命还有一种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那叫做永生。人活着怎么样有意义，人活着怎么样有不惧怕，对死亡不惧怕，有盼望。人活着怎么样能够有清洁的良知，没有罪恶感。人活着怎么样能够常常觉得自己犯错会能够被赦免，有清洁的良知。人活着怎么样能够常常有平安喜乐，有力量有勇气不惧怕，这叫永生。人活着知道往哪里去，而不是在世上活了，死活了五十年六十年八十年就没了。如果都活了就没了，你在这干脆就随随便便活，我为非作歹，不懂。耶稣说活着，人活着不只是存在，不只是物质吃饱然后就死了，人活着还有个精神，那里这只有你跟上帝发生关系才有的，只有你从上帝那里得着爱，你才能找到真正肯定，找到被接纳感，被赦罪感，找到永生。所以耶稣说还要为那永恒的食物劳力。人活着有永恒的，对不对？人活为什么中国人要讲立功立德立言，就是怕死了要人家忘记你嘛，总是希望人家记得我要不然就叫儿孙嘛，弄个牌位在那拜拜拜，你以为拜拜就有用吗？你以为写点书人家就记得你吗？你以为这个做了很多道德的事人家就记得你吗？你以为你写的文章像写了很多忙语录人家就记得你吗？不，人有永恒，但这个永恒呢，只有认识上帝你才能够活出有永恒的价值意义跟永恒的盼望力量。所以耶稣说不要只是喂食物，他要叫他们，然后耶稣说你怎么样信我，他说喂永生的劳力。这些犹太人听不懂，哎，喂永恒的生命劳力，那耶稣你要我们去找什么工作？喂永生劳力嘛，耶稣你要我做什么？你要做 computer 做会计才能够得到永生吗？你要叫我做财务才能得有，做生意才能得有，是他不懂。耶稣说不，我讲的这个劳力是真正的信我，真正的知道我是谁，开始爱我，知道我爱你，按照我的话语你来实践你的生活，慢慢你的生命就开始活出永生，并且有真正永生的能力跟喜乐平安。真正的信我，他们还是听不懂。所以你看人的根本问题是 人至终因着神经信耶稣，其实就代表人性一个根本问题，人喜欢靠自己，不愿意信靠神。你知道为什么这犹太人他们一直要这个耶稣行神迹才信呢？因为他们行神迹只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问题以后呢，他就有更大的正能量，能够依靠自己，对不对？耶稣，你帮我解决，所以我出去也可以耀武扬威。耶稣，我今天没有绿卡，你给我一个绿卡，我出去以后我可以开始找工作，我有正能量，对不对？耶稣啊，我还没有拿到美国公民，你赶快让我得到美国公民，我又可以开始投票，还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世界上而活嘛？耶稣啊，你赶快把我病医了，医好以后我可以健康的，我又可以继续的出去赚钱，然后可以让自己在世上更耀武扬威，我可以活得更久，我可以财富更多。至终这些人目的，他们找神不是说神迹不重要，神迹目的是你而转注意这位耶稣是一个记号，但他们想的神迹是为自己的好处，使得自己有更大的正能量来靠自己而活。这就是人的最根本的问题，活着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努力，靠力量。我不说这个不重，这个很重要，但忘记了有一位上帝那里，他活着真的要靠他的话语来活。这就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人喜欢靠自己而不是靠神，真的是这样。这个世界就要，你看一个人如果靠自己，你觉得会更有平安喜乐还没有平安喜乐？问一个靠自己的人，你觉得他会更容易失去平安，对不对？靠自己的人很顺利的时候很平安，不顺利的时候怎么样？我睡不着觉，对不对？我很厉害，我拿着文凭，我可以找到人工作。等到有一天呢，你年纪大一点了，背后人家开始年轻人上来，你工作快没有了，你紧张死了，因为你靠自己不能再靠，人都很有限的。这个世界的问题，为什么人与人这边争来争去，人为什么陷害，人为什么失，就是因为他想要靠自己的方式，完全忽略神，靠自己的方式来做决定来活，所以他才会失去很多平安，他才会很多的惧怕劳苦愁烦。你想看看，上帝是造这个世界，他什么都知道，他是掌管世界。如果你把主权交给他，我不说你自己不用努力了，我是说如果你知道他是在那边长，他是主，那如果你的人生没有按照你的计划走，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另外一条路要带着你走，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有一位神在那边掌管，你可能这边此路不通，自有怎么样别路可走，因为上帝为你开的容易多了。这就是人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这群人现在问题，他们看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就开始信他，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或知道他是谁，而不愿意按照他是谁他是主来信靠来顺服他。他们要多神迹只是为自己更多的好处，因此可以靠自己的很多得着在这个世上继续活，这是人的问题，这就是人最根本问题。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真的，我传道好多年，我发觉呢，人真的是这样。我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好多那时候国内很多人，他教我信任主了，牧师，你帮我祷告，让我赶快。很多国内人拿到文凭的来工作，还没有绿卡，牧师，你帮我祷告，我拿绿卡，我就信耶稣。我想也好吧，我帮你祷告。后来得到绿卡了，终于信了耶稣了。但其实我知道，这奇怪，拿了绿卡以后，这个半年就不见了。有的生病啊，生病了半天，然后呢，耶稣你祷告，牧师你帮我祷告，我好教会大家为这个，祷告就得医治，得医治以后后来健康起来了，再健康一两年又不来教会了，很怪异。就像这里面，因为他们的信是因为看到神迹能够给自己好处，而忘记这位耶稣神迹背后这位是谁，他所教导的那些真理对我应该怎么样活，他们没有产生信心。真的是这样子，我看到很多 人就是这样，人类败坏也是这样子，也是因为不愿意信靠神。如果你们还记得创世纪那里怎么讲，起初神造亚当夏娃，对不对？亚当夏娃神给他们一切都有了，就摆在伊甸园，在那里也有工作，为神的管理，伊甸园就是管理这个世界万物之灵们的管理。上帝让全世界到底物质丰富，他不必劳苦愁烦，就有吃有喝，什么都很好。上帝唯一的规定是说，只有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为什么？当你吃了以后，你就能够知道善恶啊，你就能够像我一样，所有的是非自己都能够分辨，好像就不需要我了。哎，这个魔鬼很厉害，魔鬼就利用这个人，要他靠自己，要像觉得自己像神一样。他说，上帝真的骗你。真的说不能吃，是啊，上帝明明讲说不能吃。哎呀，魔鬼就跟亚当夏娃，夏娃啊，他太太讲说不是了，上帝是怕你像他，你就跟他一样，你知道善，太聪明了，你就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了。你是不会是，你看他就是喜欢像上帝，喜欢不用你靠上帝，结果他就吃了，对不对？吃了又开始了靠自己的，他开始知道自己违背上帝的话，罪就来了。心里呢就知道自己也有罪了，又知道上帝知道有罪，本来很无知，上帝完全的接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罪，是要知道自己犯错了，犯错也就躲避神，就跟神越来越隔绝，就越靠自己。所以整个世界后来亚当夏娃的子孙就是我们，都是靠自己造国，都不认识上帝是谁，不知道上帝的爱的慈爱可靠。这就是人的根本问题。所以耶和华耶利米书旧约十七章第五节，我再读给你们听。耶利米先知他这样讲，他说神耶和华这样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就靠人力量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那人有祸了。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聪明才智的努力的健康的财富，但心中却一点都没有想到上帝还在那里做主做王，这个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在旷野干燥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你看他活着像那种人都不愿意住的那种不能种植的闲地，他们活在一种像旷野一样，意思是他的人生很枯燥，不能活出上帝造人应有的意义、喜乐、盼望、平安跟力量、爱都没有。然后先知耶利米又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一样的，这群以色列人当初也不是不知道有耶和华，对不对？他们是上帝选出来的选民，先跟他启示神是谁的，他们最后还是靠自己，不愿意靠上帝，所以他们受苦。后来他们现在国家沦亡，他们甚至社会充满着罪恶、不公不义，像你们今天看的一样。为什么？离弃耶和华，不把上帝的话当话去信服，而是还是在靠自己。这就是人的最根本问题。你和我今天都还不断学习，包括我一样，我们学习信靠神的功课是一辈子要努力来学习的。所以呢你们都知道呢，跟我教会跟我们讲说，我大概到明年就要退休了，然后最近他们又来说父母不要退休，再吧，我心里就很不高兴，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先约定嘛，走一步算一步嘛，对不对？等到我现在预定按照教会聘请我的约期到明年后年的四月，到时候就是到期就退休。如果到时候我还可以做，我就在做；不能做就不做。那牧师现在有约，就人他们计划都是计划，所以我不太喜欢。并且还有一个呢，我很不喜欢，因为呢，虽然传道人呢，我把工作辞掉来传道了，当然要靠神，但是究竟我在教会工作，他们还是给我固定的生活的支持。我觉得我到老我应该开始学习一下，不要有固定的收入，我就是要每日一天走一日行。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不要再签约，有时候跟他讲到时候再说。 要学习，我们真的要不断学，因为我们久了，久了以后我们就靠自己，包括我也一样。我传道久了，教会很顺利，服侍人啊，教会弟兄对我很好，最后我是靠一份工作，这干什么嘛？这我准备不做，我准备要，这真的是每天就是依靠神，要操练自己。好，那怎么样得医治啊？我讲的，我们信的这位耶稣是谁？他是上帝，有大能，无所不知，又爱我们，到底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他，爱你到一个地步，先为我们死的这位神，他知道我们的问题，那他怎么样医治我们？弟兄姐，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倚靠神？不是有更多的神迹，就是那唯一的神迹。耶稣这里在给我们一个暗示，一个提醒，思想就是那个唯一的神迹，越默想越体会那个神迹，越对那个神迹回应，你的对他的信心就，这个神迹是什么？就是耶稣为你和我，爱你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这是最大的神，别的神迹都不能帮助你越来越信靠神，只有这个神迹，耶稣说你唯一需要的。我不说别的神迹不重要，别的神迹是一个记号，但这个神迹是清清楚楚的，你越想到，你想看看，耶稣说我任何人把这个圣殿拆，我三天可以把它再盖起，耶稣就讲任何人把我死了，我三天可以复活，他说只有这个神迹。你看这马太福音也一样，耶稣在另外福音书有一次传福音的，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都不愿意信他，他说耶稣请你再给我们一个神迹，我就信你啊。这个耶稣已经做了很多神迹，你看他还是不信靠耶稣，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大了，他们就是交不出去，哎呦，这个把耶稣当作神，我还得了？我这些圣殿的祭司不是就要在耶稣面前跪下来顺服你？他这个私心太大了，靠自己他没有办法，虽然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给他们很多好处，他们最后还是信服不下来，所以他们跟耶稣再给我一个神迹。然后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讲？十二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这个罪恶淫乱的世代，整天要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你看，耶稣又另外比先知约拿的神迹，我会再给你们看一次，其他的我再不给你们看神迹了。耶稣在指的是什么？约拿的神迹指的是什么？耶稣讲了旧约约拿什么神迹？约拿怎么样？约拿有一天不顺服神，对不对？结果遭到神的惩罚，他就被丢到海里去，暴风下被那个别人把他丢到海里喂鱼，结果喂了，因为大鱼把他吞进去呢，那神偏偏不让鱼把他吃死，在肚子里头待了三天三夜，又把他吐出来，又活过来了，对不对？这是真实的故事啊，约拿的故事，他在旧约里头讲到，这位约拿先因为不顺服神，上帝刑罚他，但上帝的慈爱，因为上帝要使用他，所以不让他灭绝，仍然把他吐出来。这个神迹，耶稣说除了这个神迹我再也不信别人。耶稣在讲什么？因为他用这个约拿三天在肚子里头又吐出来，其实也是在预表这位上帝的儿子愿意为你和我的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然后能够胜过死亡又复活。耶稣说只有我十字架那个神迹，只有我在十字架上被所有的人吐，被所有的否认，甚至于承受那最大的苦刑，甚至于我在十字架上为人承担世上的所有的罪的痛苦，我都承担了。然后最后他甚至于放在坟墓里头，然后三天之后他冲破死亡再活过来。他说只有这个神迹是你需要的，也你要去注视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这样，当你越思想耶稣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死，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有的人罪该受刑罚承担了，他甚至愿意被他的父神弃绝入到阴间，在那里承受阴间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他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跟这个爱隔绝了。 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讲？不管是生是死，是高是低，是患难是逼迫，没有只让我们可以跟基督的爱和解。只有我们常常思想，这位上帝是这么爱你。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让他隔绝，你才能够开始对他有产生更大的信心，你才可以就近他来。哎，只有这样，你在有罪的时候，你才不会躲避神，因为你知道上帝已经用他的儿子为你的罪献上挽回祭，你才能够再到他面前两次被洁净，然后继续的跟随他，让你的信心不断长进。哎，只有知道他复活了，你才知道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今天即使你看我在什么光景，即使死亡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爱隔离，因为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死亡只是一瞬间，你就转换，你就跟主的怀抱，并且有一天你还要复活，在新天新地跟主耶稣一同在那里治理天下。但这不能只是知识，所以今天对我们这些基督来讲，耶稣这里提醒说，这个神迹我们要常常注视，要常常思想。你每日生活有这样思想吗？你有让他这个爱甚至于常常充满你的心，融化你的心，并且对这个爱产生一种因为他爱我，所以我也爱他，为主而活。今天我们唱诗歌，就这样不断的操练，我们才开始这个神迹改变我们，我们生命才会茁壮，信心才会增强，会依靠他。真的是就是这样。对我们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巴不得这个神迹今天也让你看到神是怎么爱你。神爱世人，甚至将谁，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因为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这就有神存在，那时候就有三位一体的神，上帝、耶和华、父神，他的儿子耶稣，道，神的道，还有上帝、圣灵，就那三个，他们一个家族，彼此相爱的三位一体的神，他没有需要我们这些人，他创造了你，开始要赋予丰富的生命，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罪，所以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看，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我们人都有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因为这世界有苦难，我们就会有疾病、环境的灾难，我们最后就必须面对死亡。感谢神，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跟罪。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拯救我们人类最大的两个问题：罪和死亡，对不对？圣经说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第一次他来他是为你的罪，因为上帝是公义圣洁的，罪必须付上刑罚，上帝不能说把罪不当作没有罪就忽略了，罪必须除去，这个世界的罪包括每一个罪人必须除去，但耶稣说我不除去你，神爱世人将他的唯一的儿子耶稣赐给你和我，就是要带给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复活了，他第二次还要再来。圣经说他再来的时候，再也没有死亡，没有哀哭，没有眼泪，没有疾病，这个世界整个都要更新。我们基督徒有那复活，我们有一天会复活，跟上帝永远的同在，在那里继续跟上帝在那里治理那个新天新地，何等大的盼望！巴不得这个神迹，唯一的神迹，让我们注视着他。朋友们，还没有信耶稣朋友们，巴不得你知道这位耶稣是谁？这位耶稣是爱你，他等着你相信他，得到永生。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你为我们世人，你到世上来，你本是神，你本来是在那个没有罪恶的光景里头，你本来是跟父神永远的同在，但你为了世人不认识你，为了世人的罪，你自己成为人的样式，甚至于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之后复活，为的是要赐给人有永生的盼望，为的是要代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让人再度认识你这位主，因此我们能够信服遵守你的话语，来靠你的话而活。今天我们这里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信靠你的话而活，不是靠自己在世上而活，并且让我们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今天也能够明白你，有一天也能够接受你的好消息，你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孩子，为他们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